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拜登总统21号晚间参加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市民大会上，被问到台湾如果受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时，肯定回答话会，我们对此有承诺。中共军机近来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引发国际高度关注。拜登表示，中国、俄罗斯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清楚美国拥有最强大军力，不用担心他们是否会变得更强大，但必须担心他们是否会有所行动，导致处于可能犯下严重错误的情况。拜登表示，他不想同中国冷战，但他希望中国明白美国不会退让并改变任何观点。美国国务院10月3日曾经发表声明，指中国加大对台军事压力，破坏区域和平与稳定，并敦促北京停止以军事、外交与经济手段对台施压胁迫。白宫发言人普萨基4日重申，美方持续关切中国在台湾周边进行的军事挑衅行为，并称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如磐石。美国还多次表示将根据台湾关系法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包括英国、美国及法国在内的43个国家21日在联合国呼吁中国，对于新疆穆斯林维吾尔族群应确保充分尊重法治，并指新疆人权问题依然特别令人忧虑。声明表示，我们特别关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形势，并引述可靠报告指出，当地存在大规模政治再教育型的体系，超过100万人受任意拘留。这一项由美国、欧洲和亚洲国家联署的声明提及酷刑、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强势绝育、性暴力及性别暴力、强迫儿童分离等，而且不成比例地持续以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族群为目标。2019年和2020年英国和德国亦以同样方式公开做出类似声明，两年前的声明获得23国支持，去年就获得39国响应。外交官员说，中国年年扩大施压联合国成员勿联署声明，扬言不派遣新的和平使团前往特定国家，或不让他国在中国兴建新的大使馆。美国国务院高层官员表示，国务卿布林肯21日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与受到哈瓦那症候群影响的美国大使馆职员和家属见面。华尔街日报这个月报道，至少有5个与美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相关的家庭受到国务院所称异常健康事件的影响。路透社提到，据信约200名美国海外外交官、官员及家属罹患这种神秘疾病，出现偏头痛、记忆减退和头晕等症状。2016年美国驻古巴哈瓦那大使馆数十名外交人员报称患病，这一现象首次引起大众注意。布林肯在南美洲展开3日行程，波哥大为最后一站。国务院高层官员说，布林肯明确表示没有比工作团队健康安全更重要的事了。他强调国务院决心彻底追查这些异常健康事件，并提供患者医疗照护，保护在全球工作的同事。上个礼拜，两党联邦参议员敦促布林肯尽快指派新的官员主导调查。美国情报机关21日首次表示，气候变迁对美国国安和全球稳定构成广泛威胁。白宫在情治报告摘要中表示， 更极端的天气将日益加剧，对美国国安利益构成的一系列风险，从可能会形成一连串安全挑战的实际影响，到各国应对气候变迁的方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1号表示，目前气候的情况就好像攞到开往灾难的单程票，并强调在格拉斯哥举办的气候峰会 GOP26 有必要避免失败。2015年针对气候变迁的巴黎协定是在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1次缔约方会议定下，该协定呼吁将全球升温幅度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准高出摄氏2度以内，最好是接近摄氏 1.5 度，但目前联合国的估计显示温度上升摄氏 2.7 度的灾难性暖化即将到来。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将在10月31号到11月12号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办的会议，拜登总统亦将会参加。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顾问小组21号一致支持接种莫德纳和强生 COVID-19 疫苗的人可接种追加剂，而且可以选择追加与先前接种品牌不同的疫苗。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当晚已经签署这一项协议，这样一来，疾病管制中心的建议就和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FDA 20号批准施打追加剂并支持混合打的意见一致。路透社报道，这个可能提之后，数以百万计美国民众得以立刻接种追加剂一事铺路。不过卫生官员和公共专家表示，推广追加剂可能令人困惑，疾病管制中心顾问小组努力试图让接种追加剂的建议用语尽可能清楚明了，亦提供自行选择疫苗的弹性。疾病管制中心的建议允许接种单剂型强生疫苗的人接种一剂辉瑞或莫德纳疫苗。根据疾病管制中心数据，美国目前约有1160万人已经接种一剂追加剂。白宫官员正在筹备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个月的线上峰会，希望向全球展现华府能负责任地处理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关系。路透社报道，两名消息人士透露，鉴于美国国内防疫限制且习近平不愿意出访，华府打算11月透过视讯方式举行拜习会，不过相关计划仍在讨论中。他们说会谈议程很可能会在咨询盟友后先敲定，咨询的场合包括下个礼拜在罗马登场的20国集团高峰会，以及之后在苏格兰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第26次缔约方会议。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外长杨洁篪这个月上旬在瑞士闭门会谈，当时一名美国政府高层表示，双方同意安排年底前拜习线上峰会，致力让美中关系往更具建设性方向发展。目前华府和北京当局在疫情起源、中共持续扩充核武库等种种议题上争论不休，拜登团队到目前为止对于取得具体成果的期望不高，不愿意透露议程可能包括哪些内容。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美国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布赖特这个礼拜三公布的一封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信，表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确实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这个和白宫医疗首席顾问福西博士在参议院作证时的证词相反。福西在今年5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向参议院作证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从来都没有，现在也都不会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但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10月20号至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成员肯塔基州共和党籍众议员科麦的信中显示， 国立卫生研究院赠款给生态健康联盟，然后再转给武汉病毒实验室，资助了2018年和2019年的研究项目，其中测试了在中国传播的天然蝙蝠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是否能够与白鼠模型中的人类 ACE2 受体结合。信中补充说，在这个有限的实验中，感染了 SHC014WIV1 蝙蝠冠状病毒的实验室小白鼠比感染 WIV1 小鼠的病情更为严重。据星期四公布的 CNBC 最新经济民调显示，美国总统拜登的支持率已经进一步下跌到 41%， 有 52% 的受访者表示对拜登入主白宫以来的表现感到不满意。与该民调7月份的数值相比，拜登的支持度下降了7%，当时有 48% 的人支持他， 45% 的人表示反对。具体到经济政策，只有 40% 的受访者对拜登的政策表示支持， 54% 表示反对。而在疫情应对方面，50%的受访者支持拜登，略低过7月时的53%。此外，民调显示美国人对经济、通胀和供应链扰动的担忧正在增加。现在通胀已经和疫情并列成为美国人最关切的问题。近来拜登在多项民调中的表现都呈现下跌趋势。这个月较早时，一项昆尼皮亚克大学的民调显示，拜登的支持率只有 38%， 不支持率就高达 53%。据美国劳工部星期四发布的报告，生产者价格指数的月度增幅为 0.5%， 而8月份的增幅为 0.7%。 统计显示，9月份批发层面的通货膨胀与一年前相比上升了 8.6%， 这个是自2010年首次计算12个月变化以来的新高。这个星期三政府的报告说，九月份零售层面的通胀上升了 0.4%， 消费者价格指数在过去12个月中上升了 5.4%， 与2008年以来的最快速度相匹配。今年通胀率的跃升反映了食品和能源以及从家具到汽车等其他一些物品的价格上升，因为中共病毒大流行使供应链陷入困境，使需求超过了供应，而九月批发价格增长的 80% 归因于商品价格上升 1.3%， 这个是自5月以来的最大升幅。高频经济公司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法鲁奇说，供应链断裂带来的持久不利因素可能使商品的价格和通胀率上升比预期还要长。北京冬奥明年2月即将登场，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众议员史密斯21号致函国际奥会，除了要求延期举办赛事外，更进一步呼吁以损害奥运声誉为由禁止中国队参赛。议员在信中指出，奥运赛事不应该在进行种族灭绝的国家举办。美国两任政府都认定中共对新疆维吾尔族采取的作为构成种族灭绝。加拿大、英国、荷兰、立陶宛、捷克和比利时等国亦作出同样认定。议员强调，表态反对种族灭绝是道德决定，不是政治决定。议员指出，如果国际奥委会认真想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就必须以中共当局公然违反宪章为由禁止中国队参赛。奥林匹克基本原则包括致力促进和平社会、关注人类尊严的保护，但事实是中国境内无人能够享受世界人权宣言、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内载明的权利与自由。议员进一步表示，国际奥会伦理规范第二条明指，奥林匹克相关团体不能够以损害奥林匹克活动声誉的方式行事，但种族灭绝行动不单止会令奥运声誉受损，更可能会被破坏到无处修补程度。美国国防部极音速武器计划21号受挫，听取测试结果简报人士透露，一枚搭载极音速武器的助推火箭在测试期间出问题。两名消息人士指出，这一项测试是要验证5个大楼研发中的一款极音速或长载具的各方面。 极音速或长载具系从已飞抵高层大气的火箭发射，之后以高过音速5倍以上约合时速6200公里的高速飞向目标。发布当日测试失败消息前，美国军方先声称20号海军和陆军的3项极音速武器零件原型测试取得成功。五个大厦先前的声明表示，20号的成功测试在真实操作环境中展现先进极音速科技能力和原型系统。路透社报道，美国和俄罗斯、中国等对手加快脚步研发极音速武器。这种新一代武器能够压缩对手反应时间和传统拦截机制。几日前有报道称，北京当局已测试可携带核武的极音速滑翔载具。美国总统拜登20号对此表达担忧。俄罗斯总统普京礼拜四在索契批评了西方左翼团体，在细路仔年幼时就告诉他们知变性的事，这种做法是非人性的。这个几乎就是打着进步主义的旗帜犯下的危害人类罪。在儿童变性问题上，普京的看法与美国很多保守派人士相当类似。据每日邮报报道，普京在演讲中指出，西方左派允许在细路仔小的时候就告诉他们细路仔可以将男仔变成女仔，甚至在不经过孩子父母允许的情况下就可以自己选择变性的做法，这个都是非人性的。他表示，变性的决定可能是毁了小孩子一生的决定，甚至没有人去咨询儿童心理专家年幼的小孩子是否能够作出这种选择。普京认为这种现象非常糟糕，对此他亦直言这个是魔性的，而且坦白说这个是几近反人类罪。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回应中俄军事结盟，普京又对习近平泼冷水。陆媒高调炒作李云迪嫖娼案，被质疑转移热点。美国推进高超音速导弹研发，三项测试成功。恒大喺最后限期前支付美元债券利息，但危机还在。美联储称将禁止高级官员买股票和债券。外泄文件披露，多国要求修改联合国应对气候报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中俄海上联合军演在17号结束之后，有关中俄建立军事同盟的传闻又起。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向外界表明态度。10月21号，普京出席了在索契举行的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年会，期间被问到北约将中俄两国视为一个共同的威胁，感受到压力的中俄是否会通过结盟的方法进行应对呢？普京回答，同北约不同，俄罗斯和中国的友好关系是互利，不同任何国家敌对，同时他否认中俄军事结盟。普京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不存在封闭的军事集团，亦没有建立俄中军事同盟的想法，所有关于这方面的猜测都是没有根据。长期以来，外界认为单凭中俄两国任何一方的军事力量都难以应对美国和他的西方盟友，只有中俄结盟才会有一战之力。近几年，中共在台海、南海以及香港、新疆人权等方面都受到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民主国家的压力，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亦不断升级。在这种压力之下，中共多次强调和俄罗斯的友好关系，但近期普京的表态被认为是对中共当局泼冷水。日前普京称中国统一台湾无需动武，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10月9号讲话称一定要统一台湾之后，普京明确表示他反对使用武力统一台湾。拜登上任之后，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亦出现紧张，之后中俄的军事合作开始密切。中俄最新的军事合作是10月中旬在日本海举行的中俄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尽管中俄声称演习不针对第三方，但当两国实守战舰穿过日本兴津海峡时， 外界不免将佢同美日同盟联系喺一齐。至于普京点解否定中俄军事同盟嘅可能，有分析认为俄罗斯对中共嘅扩张野心一直有所警惕，同时中共喺国际上嘅所作所为引发好多批评，俄罗斯有意同中共拉开距离。10月21号，中国知名钢琴家李云迪遭到北京市朝阳公安分局拘留，当局称李云迪涉嫌嫖妓。消息曝光之后，封面新闻等大陆媒体高度曝光他涉案细节的传闻，但有人质疑那是中共当局转移沈阳重大爆炸事件这个热点。大陆媒体10月22号报道称，有知情者揭露，在北京三里屯附近的一个小区里面，当时一个卖淫窝点被警察查抄，其中一名涉案女子的手机入面查到了李云迪的联系方式。10月21号在朝阳区警察要求下，涉案女子微信钓鱼邀约，李云迪在首都机场被抓获。被拘留之后，李云迪承认了他的行为。还有陆媒称，在今年上半年，李云迪曾经有一次因嫖娼被捕的记录，但当时没有被曝光。39岁的李云迪在中国因钢琴演奏和电视真人 show 而出名，但近几个月来，中共当局持续整治娱乐圈和饭圈文化。李云迪被捕之后，他的作品已经全部被下架，参加的综艺节目影片亦被打上格仔，同李云迪案相关的消息亦被推上各大媒体的热门。在新浪网，同李云迪有关的报道获得的评论数超过300万。面对大陆媒体铺天盖地的宣传，有网民怀疑北京政府正在用李云迪的事件转移辽宁省沈阳市重大爆炸事件的热点。这次爆炸导致一个闹市街区完全被毁，但是中共官方仅称3人死亡，引发民众大量质疑。网民发现沈阳的爆炸事件一度被完全排除在微博热搜之外，而此遭到北京政府打压。这个礼拜，英国金融时报发布调查称，北京政府在今年发射了2个超高音速导弹飞行器，在降低高度并接近击中目标之前，他们在低地球轨道上绕地行驶。对此，各国政府都发出警告，称需要警惕中共高超音速武器的危险。在10月21号，美国政府表示，当局在这个礼拜进行了3次高超音速武器组件的实验，预计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试验将在近期展开。根据五角大楼发布的报告，美国海军和陆军在10月20号联合进行了对3个高超音速武器组件的测试，以推进对新型高超音速导弹的开发。报告中提到的3个实验在美国宇航局 NASA 位于维珍尼亚州的沃诺普斯飞行设施中进行。五角大楼称，3个实验在现实的操作环境中展示了先进的高超音速技术能力和原型系统，而且所有试验都成功。在10月20号，拜登政府发表声明，警告北京的最新高超音速武器试验令人担忧。之后，五角大楼发布了对组件进行测试的消息。根据公开资讯，高超音速武器的飞行速度可以超过每小时3850英里，大约是音速的5倍。美国政府已经同雷神公司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签订合同，开发可以在未来几年内投入使用的高超音速武器。10月22号，恒大公司在最后的限期前支付了美元债券的利息，防止违约。根据中共媒体《证券时报》的讲法，地产商恒大对债权人支付了8350万美元的美元债券。这笔债券的宽限期是这个周末，如果不按时间支付，这样债券所有人可以对恒大发出违约通知。恒大通过提前支付首笔美元债券，暂时解决了违约危机，但是该企业仍然面临很大的风险。在10月20号，恒大承认公司的房地产销售暴跌 97%， 而企业仍然在未来几个礼拜内面临多个美元债券到期的状况。 大多数国际债券持有人预计恒大将无法在宽限期结束之前支付所有的美元债券。该公司在过去几个礼拜还导致多个其他债券逾期，而且还有总面值约200亿美元的未偿还美元债务。美元债券持有人的海外顾问这个月表示，他们在同恒大的合作方面几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HG Research 的始创人兼行政总裁汉斯哥蒂 Hans Goethe 表示，这笔付款对美元债券持有人来讲是个好消息，咁表明当局希望避免问题蔓延。但是投资服务公司联合第一合伙人 United First Partners 专员贾斯丁唐 Justin Tang 指出，目前的形势仍不乐观，虽然恒大支付了一张债券，但是企业的风险仍然很大。他称，我们以前见过这种情况，那并不能解决公司的问题，亦不能改变他已经垮塌的事实。贾斯丁唐形容说，恒大是两头燃烧的蜡烛，他需要解决收入下降的问题，同时为迫在眉睫的还款找现金。除了参与重组或寻找白衣骑士之外，什么都做不了。美联储在10月21号表示，当局将禁止决策要员和高级官员从事购买股票、债券和其他多种投资产品的做法。在此之前，两个美国地区联储主席因为在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计划之后大举进行投资操作，引发道德风险谴责，最后两人在舆论压力下辞职。美联储声明说，该组织的12位地区联储行长和美联储理事会的7位理事都将受到新规则的约束，今后他们仅可以投资共同基金等多元化资产，并且必须提前45日发出交易通知。此外，美联储官员在进行任何投资时都需要获得提前批准，官员在投资之后需要持有这些资产最少一年不得脱手，而且在金融市场压力加剧的情况之下，官员将不允许进行任何交易。此前，达拉斯联储行长卡普兰 Robert Kaplan 和波士顿联储行长罗森格伦 Eric Rosengren 因投资丑闻辞职，两人被指出在美联储发布政策之后频繁进行一系列投资操作，相关做法引发业界强烈不满。行业人士谴责说，近期以来美联储为防止疫情引发金融恐慌进行了广泛的市场干预，在这种情况之下制定货币政策的美联储官员却实施投资操作，那是无法想象。而在近期，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Jerome Powell 亦卷入了投资风波，他被揭发在去年10月份市场动荡前抛售了大笔股票，消息引发新的争论。在这种情况之下，美联储发布了有史以来最严苛的限制官员投资法规，咁被认为是意在减少行业的不满情绪。英国广播公司 BBC 21号引述外泄文件披露，全球多国正试图修改一份联合国关于如何应对气候变化的报告。报告草稿由联合国辖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PCC 第三工作小组撰写，外泄的文件包含政府、私人企业和科学家团队等对 IPCC 团队提交的超过32000份建议。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COP26 将于本月31号召开。外泄文件显示，各国在达成碳减排目标上比较难取得共识。外泄文件列出多项要点，其中包括多国不满报告草稿中提及减少使用化石燃料的字眼。很多国家和机构认为全球不需要按照草稿建议迅速减少使用化石燃料。产煤大国澳洲的一名政府高官则拒绝接受必须关闭燃煤发电厂的结论。另有部分富裕国家质疑向穷国家支付费用以转向使用更环保的技术。就应对二氧化碳排放的碳捕集与封存 CCS 方面， BBC 引述文件指出，多国倾向采用新兴技术，目的是捕捉二氧化碳并将它永久储存在地下。在饮食方面， 巴西和阿根廷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牛肉产品和动物饲料作物生产国均强烈反对报告草稿中称，减少肉类食品消费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必要一环。阿根廷还要求从报告中删除关于对红肉征税以及国际无肉星期一 Meatless Monday 运动的引用内容，建议改用字眼，避免将肉类饮食的负面影响一概而论，认为有证据表明肉类饮食都可以减少碳排放。这一节的新闻为你报道到这里。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美防长承诺继续助台湾取得防卫能力，不受中共军事袭击。 NBA 球星在中国遭杯葛，美国务院发声。蓬佩奥获和平建筑司长，会上感言。李克强一句话撬开 CPI 黑匣子，养猪企业亏损连连。支联会拒交资料案，周恒和梁锦威对限制言论保释说不。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五10月22号表示，五角大楼将继续帮助台湾进行自我防卫，不受中共侵袭，并重申美国仍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对于美军是否会在中共军方攻台时保卫台湾等提问，奥斯汀拒绝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假设。奥斯汀在北约国防部长会议后发表上述言论，正如我们多届政府所做这样，我们将继续帮助台湾获得所需要的各种能力来保护自己。奥斯汀在北约总部说，因此我们将继续专注于这些事情，我们不会在台湾问题上做任何假设。他补充说，没有人希望看到两岸发生冲突，当然拜登总统亦不希望看到，亦没有理由这样做。奥斯汀表示，虽然美国致力于官方的一个中国政策，但这个并不妨碍美国向台湾提供援助，包括出售强大的军用设备。奥斯汀星期五的发言呼应了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10月21号晚的评论。拜登在 CNN 节目中承诺，将维持美国对中共等任何军事竞争者的绝对优势。第二是承诺，如果台湾受到中共军方的攻击，美国将保卫台湾。尽管白宫事后重新对台湾政策没变，但拜登这一番话仍然引发了北京方面的强烈反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2号敦促华盛顿应在台湾问题上谨慎行事，谨慎发言，并再次呼吁美国坚持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否则有可能破坏该地区的稳定。最近几周，北京通过在台湾防区内战机的飞行，并在附近演习抢滩登陆，加剧了台海地区的紧张局势。 NBA 海尔特人队 Celtics 球员埃内斯坎特 Enes Kanter 星期三10月20号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谴责中共对西藏的残酷统治，此举在中国引发舆论反弹，腾讯停止直播海尔特人队的赛事。美国国务院星期五10月22号说，对海尔特人队在中国遭抵制深表关注。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一封电子邮件中提到这件事时说，美国对中国因一名球员发表有关西藏的言论而对 NBA 采取的行动深表关切。这位发言人说，我们重视言论自由，并支持任何使用该权利的人。坎特在视频中说，我在这里发出我的声音，讲出西藏正在发生的事情。在中共政府的残酷统治下，西藏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存在。他在配备的推文中还谴责中共领导人习近平是独裁者。星期四21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会上说，坎特的谬论不值一驳，绝不接受那些对西藏发展进步的攻击抹黑。坎特的这一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中国球迷的强烈反应，一些人誓言不再看 NBA。 一个拥有超过60万粉丝的海尔特人球迷账户宣称， 在坎特发表声明后不再发布关于球队的消息。到星期四下午，在微博上有关坎特的搜索结果已被过滤。坎特发表视频的当天，凯尔特人队当晚揭幕战对阵纽约尼克斯队 New York Knicks 期间，腾讯突然切断了直播。尽管身高6尺10寸的坎特并没有获得上场机会，他当时穿的鞋子上面有西藏旗帜的颜色和 Free Tibet 自由西藏的字样。在腾讯的体育应用软件上，接住下来的 NBA 比赛都标志着将有直播，但不包括波士顿凯尔特人队和费城76人队 Philadelphia 76ers 的比赛。他们的比赛将通过文字和照片来报道。腾讯对凯尔特人队的封杀将持续几耐，目前仲不清楚。10月14号，尼克逊博物馆举行了2021年和平建筑师长 Architect of Peace Award 颁奖仪式。第70任国务卿蓬佩奥和前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 Robert C. O'Brien 获奖，大约250人出席了颁奖仪式。蓬佩奥出生于加州的圣安娜市，奥布莱恩是帕萨迪纳的居民。在该项表彰他们在制定和执行2020年阿伯拉罕协议 Abraham Accords 和塞尔维亚科索沃经济正常化协议 Serbia-Kosovo Economic Normalization Agreements 方面的工作，以及他们营救被拘留在国外的50多名美国人质所做的努力。蓬佩奥感谢尼克逊基金会，他在致辞中表示，好荣幸和奥布莱恩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合作伙伴，在世界各地解决复杂的难题，帮助实现世界的和平。蓬佩奥说，伟大的领导人为和平和自由创造了条件。他在年轻时作为陆军装甲部队的士兵，在东西德边境巡逻了3年，而就在他刚离开那里两星期，争取自由的奋战爆发了，柏林围墙倒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转变是否会发生和何时会发生，但它不是偶然的。和平建筑师长设立于1995年，在尼克逊总统去世后不久，授予那些体现了尼克逊的以塑造一个更和平世界为终生目标的个人。蓬佩奥提到，他读了很多尼克逊的书，其中一本是1962年的六次危机。尼克逊经历危机的磨练以后，当选了第37任美国总统。蓬佩奥幽默地说，尼克逊总统无法预测拜登政府的前8个月危机，但如果我们将美国的利益放在首位，我们就能够做好在世界各地的事情。在西点军校读大四时，学校要蓬佩奥努力争取罗德奖学金 Rhodes Scholarship。 他在加州大学北克莱分校参加第一轮比赛，校长考官问，我们为什么没有和平学院？蓬佩奥回答说，我想那个正是我上学的地方，如果我们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能力，拥有这些这样的工具，我们就能够尽最大的努力说服其他人遵守和平的规则，蓬佩奥表示。近期全球供应链紧张，通货膨胀的担忧与日俱增，而中国反映民生通胀指数的 CPI 却在今年9月回落至半年的低点，而且该指数一直维持平稳。彭博经济学家将中共统计局公布的 CPI 称为黑鸽子，而中共总理李克强用一句话点破了其中的奥秘，但这个背后就是民间养猪企业的大幅亏损。证券时报10月22号报道，近期多间生猪养殖企业密集发布前三季业绩预告，场面堪称比惨大会，自己繁殖自己养生猪一头亏损600元左右，外购仔猪养殖一头亏损700多元，亏损程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彭博经济学家曲天石指出，中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有点似黑鸽子，撬开这个鸽子才进一步揭示中国的通胀趋势。曲天石表示，中共国家统计局已经披露 CPI 篮子由8个类别构成，但没有透露权重。不过利用月度数据中每个类别的总体的 CPI 贡献，可以得出相当可靠的估计。 根据彭博经济研究的估计，食品、烟酒在男子中占比最高，约为 30.2%。 食品类别中，猪肉权重最高，其次是鲜菜，前者在 CPI 男子中所占比重略高于 2.5%， 后者略低于 2.5%。 彭博经济学家对中共统计 CPI 黑甲子的解密并不广为人知，而作为通晓经济的中共高级官员中共总理李克强日前的一句话，将中共 CPI 数据的秘密揭露了出来。今年10月14号，中共总理李克强到广东顺德，先后巡视了民企、美的集团和一间火电厂。据自由亚洲上传的视频显示，李克强表示电价上涨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因为中国的通胀是以食品价格来定的，电费上浮不会影响通胀。自由亚洲引述金融学者施凌评论说，中国民生指数 CPI 持平是中共中央政府调控的结果，但是不会维持很久，今年冬季或者明年春季居民需要过年，在这个消费旺季中共政府可能会暂时减缓对猪肉农产品的调控力度， CPI 还会上涨。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因拒绝警方国安处的要求提供资料，前副主席周幸彤和4名前常委被控罪及拘捕。星期五22号，国安法指定法官批准5人保释，不过周幸彤和前常委梁锦威拒绝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周幸彤和支联会4名前常委梁锦威、徐汉光、邓岳君、陈多伟早前拒绝警方国安处要求提供资料，被控没有遵从通知规定提供资料罪被捕，5人否定控罪并申请保释。案件星期五在西九龙裁判法庭继续处理预审和保释程序。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总裁判官罗德全听取各方陈词后，先批准周幸彤、邓岳君和徐汉光3人的保释申请，但周因涉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需继续还押。罗德全表示，为公平起见，即使梁锦威和陈多伟没有申请保释，亦向2人批出保释。此案件被广泛报道，警方已查封支联会大量的展品，认为有关风险已经大幅下降。不过周幸彤和梁锦威则表示，不想因为遵从保释条件而失去言论自由，提出撤回保释申请。周幸彤强调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会选择后者。梁锦威表示，由于身为葵青区议会主席，接受传媒采访是他的职责之一，故不会接受任何限制言论自由的保释条件。各方经商讨后，第二次预审暂定于明年1月25号进行，正审日期仍待定。众被告目前已被还押约1个月，如周梁2人选择继续还押，就变相未审先囚4个月，而有关罪行最高刑罚只是监禁6个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睇。
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集下一步拉边个？人事异动，全关键信号。官方通报张旭东消息，藏三大诡异。NIH 承认资助冇毒所功能增益研究。拜登再度誓言保护台湾。华为同中芯国际获上1000亿美金许可证。北京基层人大代表参选人预咗。大家好，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2号星期五。以下是详细的新闻报道。自从中共政治局确定19大六中全会会期以来，地方官场掀起一波换人的浪潮。其中仅是在10月19号一日，就有7个省区的党委书记换人。外界观察到，这波地方人事异动中常委的不是全部习家军。 习近平这种妥协让步是否单纯为了保证第三份历史决议获得顺利通过呢？有观察人士认为并不是这样，习近平是有更加重要的目标。自媒体人蒋网正在最新的直播节目中评论这一波人事调动的时候说，一些中共元老好像贾庆林等的门生故吏被提拔，习近平的这种妥协是罕见的。早前有政治老人曾经提出蔡奇对元老不够客气，要求将北京市委书记换成红二代的李小鹏，自己人照看自己人，但就被习近平拒绝了。如果是为了保住二十大连任，习近平应该尽可能将地方诸侯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他在人事布局上罕见让步，不是为了二十大。蒋望正判断说，显然习近平要对一些人下手，要对一些元老动手的时候了，就要得到另一些元老的支持。而且从习近平向老常委做出让步来看，他要拿下的比较可能亦是或者曾经是常委一级的人物。蒋望正还提到两个重要的线索，一是他获悉习近平安插在中纪委的亲信徐令仪已经被抽调回京。作为习近平的大案组组长，徐令仪曾经参与对令计划孙政才的调查。蒋望正说，徐令仪走到哪里，大案要案就发生到哪里。他突然间回京既奇怪亦都非同小可。据此判断，习近平的确要对人下手了。另一个重要线索是，据蒋望正透露，康熙要捉鳌拜这个讲法的确是包括国家机关工委在内的国内官场流传。希望之声之前曾经报道过这个动向。不过鳌拜究竟指谁，目前各界解读不同。有认为是黄岐山的，亦有猜测是孟建柱，甚至是曾庆红。但黄岐山刚刚在10月20日以视频方式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三大官媒快速予以报道，人民日报将黄岐山放了在头版，央视新闻联播拿出一分钟来报道这件事。时评人江心哲认为，一分钟是标准的政治局常委级别的新闻待遇，显然黄岐山并没有失势。同时央视的镜头还显示，习近平阵营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出席了会议，帮黄岐山捧场。这样看来，习近平准备动黄岐山的可能性不大。介绍自己曾经在中共中央级媒体任职的推特用户 Henry Chang 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思路。他10月22日发文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嘉庆收拾政敌的动机不是政治而是金钱。同样拥八大派系十八镇诸侯的庆封帝大权独揽，打遍天下无敌手，现在是哪个钱多就打倒哪个，所以庆封帝对七三孟某某可能隐隐不发，当下最有可能拿庆亲王祭旗。新华社10月21号报道，中共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委员会上将、专职委员张旭东因病医治无效，在10月1号北京逝世。今年11期间，国内网上就流传张旭东过世的消息，讣告亦传出，但当时官方未予以证实。现在官媒等20日之后才给予报道，是事件最诡异之处。另外，张旭东年仅58岁就过世，以及官媒并未讲明他所患何病，是相当奇怪的。目前民间都在度质疑，究竟是他的健康有问题，亦或是背后有古仔。张旭东曾获习近平重用，在2018年晋升上将，2019年为中共建政70周年大会阅兵仪式担任副总指挥，后来在2020年底晋升上将，几乎是同时出任西部战区的司令员。但仅半年之后的2021年7月，张旭东被免职，由徐启宁接任西部战区司令。两个月之后，汪海刚又接替徐启宁成为新的西部战区司令员。据明报的消息，徐启宁已经罹患癌症。时评人陈破空之前曾经提出，张旭东和徐启宁西部战区连续两个司令员都患重病，实在令人起疑。而且徐启宁消失了一段时间，至今没有音讯， 不能够排除张徐两个人同中共政变相关被死亡的可能。特别是张旭东过世的前后，正逢中共政法府孙力军被伤害，傅政华被调查。有猜测指当局是要等待西部战区稳定下来才对外通报张旭东的消息。从时间点上看，最近中共政治局宣布了19届六中全会的会期，亦同意届时将通过为习近平铺路的第三份历史决议。中共地方人事调整亦随即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个倒显示中共内部权力博弈似乎来到了一个节点。这个应该亦是官方公布张旭东离世消息的重要背景。一封最新被公布的信件表示，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确实资助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病毒功能增益研究。这个证实了福西向参议院作证的时候讲大话。功能增益研究涉及在实验室对从动物身上提取病毒，进行人工改造，令到病毒对人类更加具有传播性或者是更致命。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西在5月的一次听证会上向参议院作证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从来没有，现在亦不会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功能增益研究。但是美国保守派刊物《国家评论》10月21号报道说，在被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资深众议员科麦的信中，国立卫生院第一副院长劳伦斯·塔巴克提到，该院赠款给生态健康联盟，然后再转给武汉病毒实验室，资助了2018年和2019年的研究项目，其中测试了在中国传播的天然蝙蝠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是否能够和小鼠模型中的人类 ACE2 受体结合。在这个有限的实验中，感染了改性蝙蝠病毒的实验室小鼠比感染了未改性蝙蝠病毒的小鼠病得更重。这个消息被曝光之后，科麦众议员发推话，福西曾经说国立卫生院从未资助武汉病毒增益研究，但是我们获得的文件显示事实刚好相反，生态健康联盟用纳税人的钱从事病毒增益研究。参议员科顿发推话，大量证据显示新冠起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正是这个研究所获得了病毒增益研究的资金。在病毒源头被明确之前，对于这一类研究的资助应该被暂停。拜登总统10月21号参加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在巴尔的摩举行的市民大会的时候，被问及台湾如果遭到北京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的时候，他肯定地回答说会，并表示我们对此是有承诺的。拜登今年8月接受 ABC News 访问的时候亦都曾经表示对台湾有防卫承诺。现场有观众就中共最近试验超音速导弹的消息向拜登提问，说美国是否会站出来对抗北京。拜登说不用担心中方军力是否会变得更强，并强调各国都知道美国才是拥有全球最强大军队的国家。拜登还否认了他想和北京展开新冷战的想法，说自己只是希望中方明白美国不会后退，亦不会改变任何主张。对于是否防卫台湾，美国之前一直采取模糊战略。霍士新闻引述专家观点指，中共近期高密度骚扰台湾，显示北京正试图考验拜登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决心，尤其是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之后。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国会10月21号公布的文件显示，虽然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和中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都被美国政府列入贸易黑名单，但是他们两家的供应商从去年11月到今年4月获得了价值上千亿美金的许可证。文件显示，华为供应商获得113项出口许可证，价值610亿美金。中芯国际的供应商就获得了188项许可证，价值近420亿美金。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5月从美国商务部获得这个数据，并且在10月21号表决批准了外委会首席共和党成员麦考尔的请求，令到上述的数据得以公开。路透社说，这个可能会激怒华盛顿一些对中共持鹰派立场的人， 他们一直在努力不让中共的公司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商务部说，被批准的许可证申请并不代表实际的发货数字，在所有许可证中大约一半得到了使用。同样在21号当日，美国财经电视台 CNBC 报道说，华为在今年第三季度支付了50万美金的酬劳，请资深民主党成员托尼·波德斯塔对白宫展开游说活动。报道中说，华为2020年一共投入了47万美金进行游说，但在今年前三个季度，这个支出已经超过了100万美金。日前宣布将参选北京市基层人大代表的李文竹、王超岭、野正环等14人一直被限制，无法展开竞选活动。10月21号，野正环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知，至少10名参选人或被警察软禁在家，或被强制旅游。他说，今日是我们14个独立候选人中的杨凌云参选宣传日，他早上7点就被带到当地派出所喝茶了。其他参选人基本上都被当地派出所的人员堵在家，或者带出去旅游。有些人可能要到11月4号或者5号才回来，就是投票日前一天才能够回来。野正环、李文竹、王超岭21号当日去东城区景泰东里探访杨凌云，结果遭到阻挠。大批便衣和带着红袖章的居委会成员聚集在杨凌云家外边，不准王朝岭等人进入小区。7-8个自称是扫街的清洁工用扫把驱赶他们三个人。现场一位刘姓旁观者说，这些扫地的清洁工和被带红袖章的女子，还有在周围拍摄的便衣，都是当地街道办和居委会派出所派来的。除了阻挠他们之外，还拍照记录现场的情况。北京市区县人代会换届选举将在11月上旬投票。709案维权律师家属李文竹、王超岭以及维权人士野正环、杨凌云等14个人上个礼拜宣布参选，并发表联合宣言，受到海内外的关注。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多谢你收听希望之声。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